咁啊，一个月以前咧，我哋讲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哋就提到一个基督徒生活嘅重点。
几个礼拜前，我们说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重点，
就是我哋要合一，我哋要喺主里边相爱。
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在主里面相爱。
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咧，话俾你听嘅理由喺边度？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理由在哪里。
因为我们这群属神的人是同出一员，
因为我们这群属神的人是同出一员的，
就是神自己啦，
就是神自己了，对不对？
还有我们一生是不住梦到神自己不住的供应，
而且我们一生是一直梦着神不住的供应，
不住的保守，
不住的保守。
还有我们这群的人呢，最终去的地方都是在神那里，
而且我们这群人最终要去的地方都是神，去到神的哪里。
所以我们理应该在我在世的日子是彼此相爱，维护这个在主里面合一。
理应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合一。
所以耶稣都说嘛，你们要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得你你是我的门徒了。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到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按照这个的教导呢，很自然就会有个问题出现。
按照这样子的教导，很自然就有一个问题出现。
如果你在教会生活比较久的人，
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生活比较久的人，
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海外，
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海外，
我都看到教会里面呢，很多时有很多的冲突，甚至呢有些教会分裂了。
在教会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冲突，或是甚至要会分裂。
大部分的时候呢，不是为那些绝对的真理或者是很极端的道德问题的，就搞出这个问题出来。
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绝对的真理或是什么道德的问题而搞出这些事情的。
值得我们检讨一下，为什么神这么吩咐，也都神这么盼望，我们这班人呢，属于他的人呢，就做不到呢？这样。
这值得我们去检讨的，这是神给我们要我们对于我们这样子的盼望，要叫我们的要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仲有神不住帮紧我哋做得到嘅，
而且还是神一直在帮助我们，要做得好的。
我哋呢班人做唔到，
但是我们这群人就是做不来。
咁就等我哋思想一下，点实行呢个相爱合一呢个真理啊？其中一啲嘅要素。
那值得我们是思想一下，我们这个相爱合一的这样子的行为的要素是什么？
在以弗所书的第七章第四章的第七节至到十六节呢，就提出了两点。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七到十六节就提出来两点。
值得我们 去深深的思考一下的。
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去思考的。
因为这两点的重要的教导呢，都帮助我们怎样在实行合一和实行这个相爱当中可以就是说行得出来的。
这两点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合一跟相爱的在行为上面我们可以行出来的。
他第七节一路至到这个第十二节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去学习一同的侍奉。
第七到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来一同来服侍。
其实我们看到教会的矛盾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其实绝大部分来讲呢，都不是出于一般完全对教会不关心的人而产生 的问题的。
我们常常发现这个冲突都不是一群对教会的事情不关心的人而产生的，
都是有些对教会有关心的，但是在做事当中呢，他们就产生了矛盾，
都是一些对教会有关心的人，但是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产生一些矛盾。
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就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
所以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就教训我们一个正确的服侍的态度。
然后在十二节以后呢，就更提醒一点，就是我们品格上的更新的重要。
而十二节以后就教导我们品格的更新的重要。
免得我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呢，因为品格的不成熟而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冲突与矛盾，甚至最糟糕就是分裂。
以至于我们在我们服事当中，因为我们品格的问题而产生了矛盾，甚至于分裂的情况。
好了，那么讲到这个服事的最基本的态度，
首先说我们服事的最基本的态度，
就是神要我们服事，但是神就帮助我们服事，他怎么帮呢？就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了。
神要我们服事，他怎么来帮助我们服事呢？他就是给我们属灵的恩赐。
所以第七节那里说呢，神自己呢就按照着基督借着基督，然后将属灵的恩赐呢 分给我们众人。
第七节就是说基督借着神借着基督把恩赐分给我们个人。
咁恩赐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
那恩赐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哋整体对呢个恩赐嘅了解咧，可以归纳嚟咁讲。
我们整体来看恩赐，我们可以归纳来说，
系将一种侍奉嘅功能、侍奉嘅技巧，
是一种侍奉的功能，是一种侍奉的技巧。
神帮助我哋可以好有效率嘅喺侍奉当中嚟达成啊佢要求嘅一种嘅果效。
是神要我们在侍奉当中很有效率的达到他事情的功效，
所以神就俾我呢啲咁嘅能力，我哋称为或者技巧，我哋称为恩赐。
所以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技巧，我们就称为恩赐。
系每一个蒙恩即系得救嘅人咧，基督耶稣啊都会俾佢噶。
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基督耶稣都会赐给他的。
咁从呢个定论当中咧，我哋就要知道啦。一个基督徒话：，我唔识侍奉嘅，我唔可以侍奉嘅，系唔合理嘅。
从这样的定论来看，一个基督徒说我不会侍奉，我不能够侍奉，这是不对的。
因为基督答应过，佢会将啲恩赐咧分俾每一个信徒嘅。
因为基督答应过，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的。
边句说话嚟讲咧？你最少有一个恩赐嘅，甚至唔止一个恩赐。
甚至也就是话说，你有至少一个恩赐，而不一定只有一个。
但当我哋拥有啲恩赐嘅时候咧，我哋不必千万唔好骄傲啊！
但是我们有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骄傲。
你恩赐是神俾嘅，
因为这个恩赐是神给的。
我哋亦都唔好借个恩赐咧，产生一种竞争或者系比较啊，因为系神俾嘅，佢将呢个恩赐发挥在每个唔同嘅人身上，无必要竞争同比较。
也不要因为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就来竞争或是来比较，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恩赐，不是用来竞争跟比较的。
所以喺呢啲最基本嘅因素当中，如果我有错误嘅观念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喺侍奉当中产生好多嘅摩擦。
因为这样子基本的了解不足的话，我们就会在侍奉上面产生了竞争跟
比较。佢哋一个人好有恩赐，好骄傲啊，睇唔起其他人，慢慢就产生好多矛盾噶啦。
好像一个人他很有恩赐，他很骄傲的话，他就慢慢就跟人家有这个矛盾冲突。
另外有个人好嫉妒，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咁有恩赐，我冇，我系要同佢争，咁又迟早会产生矛盾嘅啫。
或是有弟兄姐妹会嫉妒，然后就跟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竞争，就会产生矛盾冲突。
但圣经话俾你听，我哋唔需要有呢咁嘅态度，因为所有恩赐都系神俾嘅。
圣经告诉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因为恩赐都是神给的。
我哋系蒙恩嘅人，接受神俾我哋嘅礼物啊，呢个称为恩赐。
我们是蒙神恩的人，我们就接受这个恩赐作为一个礼物。
又跟住喺第八节至第十节都话俾佢听，呢个恩赐嘅源头咧系神自己。
第八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恩赐的源头就是神自己。
系一个充满能力、充满恩典嘅神就系一个恩赐嘅赐给者。
就是充满能力、充满恩典的这样一个神，就是这个恩典的赐给者。
咁佢又引用旧约嘅圣经嚟证明呢点。
他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说明这一点。
第八节话俾佢听咧，神咧系成为人然后再高升，再回到天上，然后喺地上嘅时候咧，佢将我哋嘅仇敌打败
第八节他说到他成为人降下来升天，然后把这个恩赐降下来赐给我们，
就证明佢一个德性嘅神啊。
证明他是一个得胜的神，
是一个有能力的神，
是个有能力的神。
这个世上的邪恶的势力没办法将神捆绑的，
世上的邪恶的势力没办法把神来捆绑，
带着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对我们这样的恩典又将这个恩赐给我们，
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把这个恩赐来赐给我们。
所以这个恩赐一定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恩赐一定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是一个胜过仇敌、胜过一切的败坏的势力的神嘛。
因为他是一个胜过仇敌、胜过败坏的这样的一位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欣赏这恩赐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要欣赏这样的恩赐是非常好的。
不要小看自己，我的恩赐不够好，不够大家已经好，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恩赐，说我比不上别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
不单止第十节，他更加好表白赐恩这个神是非常伟大的，
而十节就更说这个赐恩的神是非常伟大的。
圣经第十节说他是充满万有的神，
第十节说他是一个充满万有的神。
简单来说，充满万有的意思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充满万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万有就包括全世界，这样
万有就是包括全世界，
包括宇宙，包括我们，
包括宇宙，包括我们，
都是为神而设立的，
都是为神而来设立的。
是他自己设立，也都是为他而设立的。
是他设立的，也是为他而设立的。
比如说，基督是最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最有权威、是最有恩典的一位的主宰。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当中，基督是最有权力、最有恩典的一位神。
而他又刻意的要将一些服侍的技能呢来赐给我们，
而他刻意的把这个服侍的恩赐来赐给我们。
不管你的感受是怎样，
不管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们不需要跟人比较，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来比较，
因为源头是最好的，
因为源头是最好的。
他有能力栽培我们的恩赐不绝进步的，
他有能力来栽培我们的恩赐要不断的进步的，
因为是他给我们的，
因为是他给的，
他不住栽培我们的，
他不断的会栽培我们。
肢体们啊，
所以肢体们啊，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与侍奉的话，你真的要问一问啊，其实神啊，我的恩赐在哪里
啊？如果你没有参与侍奉的话，你应该问一问神。
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你能够更确定你的恩赐的，
因为你在侍奉当中你就可以确定你的恩赐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在恩赐当中不住地经历神的，
然后你可以在恩赐的当中来不断的经历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在第十节一路至到最后的几节呢，就告诉我听了，就是生命的成长。
在十节一直下去就告诉我们是生命的成长。
比如说话说，没有侍奉的人就永远不会成长的。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侍奉的人就是没有成长。
不带着正确态度去侍奉的人就有反作用的。
不带着正确的态度去服侍的人就有反效果。
所以这点值得我们谨记啊。
这个是值得我们谨记的。
咁当然佢讲咗呢个大原则之后呢，佢喺以弗所书呢就继续啊俾几个恩赐嘅类别呢嚟啊俾我哋知道啦，俾当时嘅以弗所信徒知道啦。
在以弗所书他给我们这个主要的点以后，他就把几个恩赐告诉我们，或是以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
因为喺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地方讲恩赐。
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来说到恩赐的，
一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一个就是以弗所书这里的第四章，
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或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一个罗马书的十二章，
跟着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
当中列个恩赐非常多的，
它里面的恩赐非常多的。
在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十二节，它就列举了四个恩赐出来。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十二节，它就列举了四个恩赐，
都是跟建立教会有直接关系，
是跟建立教会有直接关系的。
但十一节那里讲了，它有四类恩赐啊，他就指神啦，它四个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
在十一章里面，他就是神自己，他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这四种恩赐同直接跟教会有关的。
这个四种恩赐直接是跟教会有关
的。我不是说其他恩赐跟教会无关啊。
我不是说这其他的恩赐对建立教会没有关系。
这教会的成长要所有恩赐配搭才行。
教会的成长是需要所有的恩赐来配搭的。
十一节所讲的恩赐呢，可以讲是根基啦，咁样。
但是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恩赐可以说是根基。
即系俾你起个大楼，你根基啦，好紧要啦，系咪？
就是好像建大楼一样，它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
但你以后点起都好紧要嘅啫，系咪？
当然，以后怎么继续盖起来也是很重要。
咁啊，呢个系讲根基，
但是这个就说根基的。
佢有使徒有先知，
他说有使徒有先知。
佢使徒同先知嘅功能咧系差唔多嘅。
他说使徒跟先知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佢最主要功能系将神嘅说话传出嚟。
他最终的功能就是把神的话传出来。
其实主要的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除了犹大之外
侍奉的主要就是他的门徒，除了犹大以外，
加上保罗啦，
加上保罗，
其实还有几个的早期教会的主要的同工，包括比如提摩太阿波罗，有几个的他称为使徒，
还有其他几位在早期的教会一同来服侍的，他们称为使徒。
然后圣经在以弗所书亲自讲他说呢，教会的根基是建立于在使徒上面嘛，使徒先知上面。
但是以弗所书其他地方就说到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这样子的根基上面。
耶稣基督是房角石，
而耶稣基督是房角石。
那么他根基是指什么呢？这样
他的根基是指什么呢？
就是讲圣经，讲神的说话，
就是说圣经，就是说神的话。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代的信徒我们有本圣经，初期的信徒没有圣经的。
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我们有圣经，当时候起初的时候他们这些信徒没有圣经，
他有神的说话但是没有正典的成本圣经，
他们有神的话但是没有正典的这样整本的神的话。
所以使徒和先知呢就刻意的将神的说话传出去，
所以使徒跟先知就刻意的把神的话说出来。
所以这句话说呢，现代的服侍的人当中不应该称自己是使徒，不应该称自己是先知，
所以现代的服事的人就不应该称自己是使徒，称自己是先知了。
他不能够讲话，我说话就是神的说话，
因为他不能说我的话就是神的话，
同圣经同样的权威的，
是有跟圣经一样的权威的。
当你这么讲的时候，其实你就异端人了。
如果你这样子说话的话，你就是一个异端了。
你将自己所讲的说话呢，同圣经的权威啊平等咗，咁呢个系非常嘅大嘅错误嚟噶。
就是说你自己说你自己的话，跟圣经上面的话是平等的话，
所以我
这样子犯很大的错。
而家冇必要有使徒啊，跟先知嘅恩赐啦。
所以现在是不需要有使徒跟先知的这样子恩赐了。
但系佢哋传落嚟俾我哋嘅神嘅说话咧，系非常非常重要噶，系我哋信仰嘅根基嚟噶。
但是他们传的话对我们来看说是非常重要，是我们的根基来的。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尊重神的说话的话呢，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尊重神的话的话，
别的说话就算你不是异端啊，你都是犯了很大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异端的话，你也是犯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怎么知道一个教会不尊重神的说话呢？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怎么知道一个教会不尊重神的话呢？我举一个例子。
举例很简单，由主日讲道开始。
就是从主日讲道开始。
佢讲台咧都唔讲神嘅说话嘅，讲东讲西讲古仔嘅。
他讲台都不讲神的话，都是讲东讲西讲故事。
可能大家或者讲其他嘅哲学啦，咁样。
或是说其他的哲学。
可能大家唔知道啊，其实好多教会一个钟头嘅崇拜啊，讲到15分钟，最多20分钟。
大家不知道，可能其他有一些教会，他们一小时的聚会，他们讲道大概只有讲15分钟。
佢理由就话：，兄弟姐妹，而家唔习惯听20分钟以多嘅道啊，所以越讲越少。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现在的信徒不喜欢听那么长20分钟以上的道。
所以整个讲台唔系以神嘅说话成为核心焦点。
他们的讲台不是以神的话来作为他们的核心的焦点。
佢有办法用足一个钟头做好多其他嘅嘢。
他们可以用足足一个小时来做其他的事情。
唱歌啦。
他们唱歌啦，
在台上跳下灵舞啦，而家好兴噶吓，崇拜跳灵舞。
他们现在流行的在台上面跳灵舞。
轮流嚟讲下生活嘅见证啦，好中意听噶啲人。
或者轮流的说说生活的见证，他们喜欢听的。
咁然后加十五分钟嘅讲道左右。
然后加上十五分钟嘅讲道左右。
呢种嘅崇拜咧，就系某一方面嚟讲啊，就系唔尊重神嘅说话。
这样子的崇拜，就是一方面来说，就是不尊重神的说话。
另外在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中啦，
也有在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当中，
称为小组好乜乜好啦吓，系团契的生活里边咧，都系讲东讲西啊，讲下咁样点做生活啊，但唔用神嘅说话成为生活嘅原则嘅，嚟大家讨论点遵行神嘅说话。
在这个团契或者小组，他们就是说东说西。没有说到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来的。
再进一步比较难处理一点，很多教会的传统啊都没什么圣经根据的，大家是硬绷绷，是要跟着那个方法做事。
甚至就是说教会就是跟着这个传统硬绷绷的照着这样的方式来做。
从来没有愿意去改变，如果神的说话是这样说的，你应该这样做。
从来没有会改变，说照着神的话怎么说他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告诉你，教会建立因为是要按照使徒与先知的根基。
但是圣经说教会的建立其实是按着使徒跟先知的教导来的。
但是继续讲下去就说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继续说下来就说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传福音是一个恩赐来的。
传福音是一个恩赐来的。
其实每一个信徒应该传福音。
当然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传福音。
他们工作岗位上，家庭生活上面，同人交接当中，有智慧的传福音。
在工作上，在家里面，在生活上面，有智慧的跟人家传福音。
甚至连好简单的礼拜啊，如果你的朋友问你，喂，去饮茶，你话唔系，我要做下礼拜啊，咁呢个系传福音嚟噶，你有勇气讲呢句说话先得嘅。
甚至很简单，礼拜天人家叫你去饮茶，你说不行，我要去教会，这样就是传福音了。
你同啲唔信嘅亲友食饭，好简单哦。
你跟不信的亲友吃饭很简单。
有阵时，尤其是你唔系主人啦吓，你系客人，咁你要求佢祈祷就难嘅，但你自己可以祈祷噶，系咪先？
如果你不是主人，你不可以要求祷告，当然，但是你自己可以祷告啊。
那这些很多很多的生活的细节当中都是要传福音，
在很多很多生活的细节上面你都可以传福音。
求主给智慧我们做个传福音的人，
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包括你的公事包里面有两张单张，如果一个人最要单张的时候给张他，
包括在你的公事包里面有一两张的福音单张，你有人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给他，
或者有你教会的上周的程序单啊，如果真的找教会马上给他，
或是你有、这个、
很多方法在生活当中表白。
或许你有程序单，有人需要聚会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很多的方法在生活上面。
但是这里所讲的传福音的时候 可能不是针对一般的信徒啊，我们在生活上的传福音。
但是这里所说的传福音，可能就是不是一般的信徒在生活上面的传福音。
是他特别有传福音的托付啊。
是他有传福音的托付的。
特别传福音的恩典的。
是有特别传福音的恩典的。
甚至刻意去老远的地方传福音的。
甚至他可以刻意的去远的地方来传福音。
或者在尤其是有些报道家啊，神好使用那些葛培里博士咁嗰啲，真系有传福音恩赐。
或是好像葛培里这样子的一个布道家，可以他们有传福音的恩赐的。
举例啊，如果你将葛培里牧师嗰篇道由你讲啊，冇咁多人信主喎，系佢讲先人信主喎，点解传福音恩赐？
举个例子啊，葛培里他的布道的讲章，你来讲一遍，就是没有那么多人来传福音的没有那么多人相信的。
唔系话你篇道唔好啊，
不是那篇道不好，就是
你嘅恩赐同佢唔同啊，
就是你的恩赐跟他不同
啊。无论点咧，咁呢个传福音恩赐好紧要啊。
不管怎么样，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很重要。
系神俾咗教会啊，众教会噶，
是神给了众教会的。
喺每个地方教会都有啲咁嘅人噶，
在每一个众在众教会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人。
有啲人喺传福音咧，有刻意嘅心啊，去带人信主啊，有啲咁嘅人噶。
他们就是会传福音的，他们是不是刻意的会去带人啊？
有阵时我哋传福音犹豫不决噶，唔敢讲噶。有啲人唔系噶，讲人信噶，传福音恩赐。
我们传福音也会犹豫不决，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刻意的，他们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就信。
啊，求主俾我认定呢啲恩赐，
让求主给我们认定这样的恩赐。
跟住有个恩赐就牧师与教师，
跟着这个恩典就是有牧师和教师。
牧师与教师呢度唔系讲教会嘅职份啊，譬如我黄牧师、关牧师啊、Gary 牧师，唔系讲呢啲。
这里说的牧师不是一个职份，
是一个恩赐嚟噶，
是一种恩赐来的。
咁咩叫牧师恩赐咧？咁样
什么是牧师的恩赐呢？
佢懂得辅助软弱嘅人，
他懂得扶助软弱的人，
佢懂得鼓励那啲忧伤嘅人，
他懂得鼓励那些忧伤的人，
佢懂得警告嗰啲啊唔啱嘅人，
他会懂得怎么警告那些不对的人。
警告都好多方法噶，
警告也有很多方法，
柔和的方法到严厉的方法，是因人而异的，因事情而异的。他懂得几时用严厉，几时用温和的。他懂得几时用严厉，
他懂得什么时候用严厉，什么时候用温和的警告方法。
这个牧师的职责来的，
这个是牧师的职责。
他懂得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他懂得跟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他懂得跟有喜乐的人一同喜乐，
他懂得跟喜乐的人一同喜乐，
他懂得陪伴信徒啊，众兄弟姊妹，特别弱势的一群啊，去行这条人生的道路啊，这个就是牧师的恩赐。
他懂得怎么样跟弱势的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那
么
什么叫教师的恩赐呢？
那什么是教师的恩赐？
最简单就是说，他看圣经看得清楚明白。
最简单来说，就是他看圣经看得清楚明白。
可以深入浅出的。
他可以深入浅出。
不是长篇大论讲一番道理，讲完之后没有人明白，就是他自己明白的。这个不是教师恩赐。
不是他长篇大论的说了一段啊，别人都不明白，他只有他明白。
其实我哋读神学嘅时候，曾经教授咁讲啊，
牧师读神学的时候，教授怎么这样说？
一般嘅你表达嘅言语啊，就算人读咗六年书啊，即系小学毕业啊，都听得明嘅，差唔多啦。
你的表达能力就是要读过小学六年的人，他都能够听得明白，那就够了。
啊，唔系，应差唔多啊，唔系教。
就差不多了，
即系你唔好讲到咁高深
啊！不要那么高深，
将复杂的逻辑啊，圣经都几复杂嘅，有阵时啊，讲得明白系叫教导嘅恩赐。
很复杂的道理，用很简单的方法说出来。
但系呢好奇怪啊，嗰种牧师和教师就连埋咗一起。
很奇怪的，这里牧师跟教师是连在一起，
用个和字连埋一齐，
是用和把它连在一起。
佢喺使徒先知传福音呢三个恩赐当中冇个和字嘅。
在使徒先知和传福音没有合字在一起。
喺希腊文当中呢个和字系一个好强烈嘅连接词啊。
在希腊文来当中，这个和是一个很强烈的连接词。
有人读做 key， 有人读做 key 啊，我都唔知边个啱啊。但无论点呢个和咧系一个好强烈嘅连接词。
不管怎么样，这个和在希腊文是一个很强烈的连接词。
系一个唔可以分开嘅连接词。
是不可以分开的连接词。
第一个说话咧，牧师和教师两个恩赐啊，唔系两个独立嘅恩赐，系混和嘅恩赐，混合嘅恩赐嚟嘅。
换句话说，牧师跟教师这个恩赐不是两个恩赐，是混合合在一起的恩赐。
啊，有理由啊，
是有理由的。
比如你做牧师，你要安慰个悲伤的人，你要扶持个软弱的人，啊，如果你不用神的说话，你的果效是会打折的，打折扣的。
比如你是一个牧师，你要安慰一个忧伤的人，去帮助一个软弱人，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这个 功效就有打折扣。
嗰啲人有錯誤，不管你用温和嘅方法或者嚴厲嘅方法，你唔用神嘅説話嚟警告佢，效果冇咩效果。
一个人如果犯错，你要警告他，不管你用严厉的方法或是温和的方法，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个效果是会打折扣。
所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牧师恩赐，一定有一个教师的恩赐。
如果一个有效的牧师的恩赐，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教师的恩赐。
反过来讲，一个人在讲台啊，讲到头头是道，但是同人的关系完全不可以建立的，他这个教导其实没什么果效啊，你左耳入右耳出，人家听不入耳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台上面教导的头是道，但是他跟人之间没有关系的话，这个教导也是没有功效。
所以我哋求主怜悯我哋。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在教会里边，我哋嘅恩赐各人有不同，但当中有一部分嘅主内弟兄姊妹咧系有牧师和教师恩赐嘅。
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恩赐不同，但是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牧师和教师的恩赐。
呢几样嘅恩赐咧，就将个教会的根基打好。
有这样几个恩赐，就把教会的根基打好。
而教会都好使用有呢几类别嘅恩赐嘅兄弟姊妹咧，去发挥佢嘅恩赐。
而教会也要用有这样的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发挥在教会的里面。
记住，呢啲恩赐同职位冇关噶。
这个恩赐，这些恩赐跟教会的跟职位没有关系的。
教会嘅传统当中，而家有全职嘅牧师、全职嘅宣教士，系有佢嘅历史因素喺当中啊。但系点解侍奉神呢？同呢啲职位嘅上噶。名衔咧系冇关系。
教会里面有专职的牧师、传道人，这是跟教会的
历史
有关。但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服侍，是跟职位没有关系的。
系同恩赐有关，
而是跟恩赐有关的。
即系求主俾我哋认定清楚。
所以求主给我们认定清楚。
喺侍奉嘅时候懂得点用我哋嘅恩赐啊？
在侍奉的时候懂得怎么用我们的恩赐。
记住啲恩赐系神俾嘅。
既然这个恩赐神给的，
个个都重要嘅。
个个都重要的。
我带着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恩赐。
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恩赐。没有骄傲
的空间。
没有骄傲的空间。
没有竞争的空间。
没有竞争的空间。
别个说话没有常常比较的空间。
换句话说，没有常常比较的
空间。凡有恩赐的兄弟姊妹，我们鼓励他出来侍奉。
凡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鼓励他们一同出来
侍奉。带着这个态度去侍奉的时候，就减少了很多教会，甚至可以将这个竞争或者纠纷完全拿走。
带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竞争冲突的这样在教会里面来拿走。
如果带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的时候呢，果效什么呢？十三节告诉我们。
带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的话，那个果效是什么呢？这十三节告诉我们。
十三、十四就告诉我们。
十三、十四节。
他说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来的，带着这个侍奉过程，我们众人真道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
这里说这是一个过程来的，说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啊。这个认识很明显啊，不是说信主的认识，是吗？
这个认识很明显，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个认识，
是针对信徒嘛，已经认识的耶稣了，是吗？
是针对信徒说我们认识耶稣自己。
这个认识是有深度的认识啊，
这个认识是有深度的，
体会性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嘛，
用有体会式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
即是等于思怀到了解，心里面知道啊，咁叫认识。
是思怀里面了解，我们身体力行里面认识，
咁叫称为长大成人啊。
这样子就称为长大成人，
咁先称为有基督嘅身量啊。
这样才称为有基督的身量。
这个果效嘅产生喺侍奉当中嚟产生嘅。
这样子果效是在侍奉的当中来产生。
系带着正确嘅使用恩赐当中嚟产生嘅。
是正确的使用恩赐当中来产生的。
如果兄弟姐妹话：哎呀，咁我快啲知道自己恩赐啦，系嘛？
那弟兄姐妹就会说：我要快一点知道我的恩赐。
咁喺基督教嘅媒体当中啊，好多唔同嘅书籍啊，咩方法嚟测验你有冇恩赐嘅？你要买个翻嚟试下啦，滴滴滴滴滴滴咁恩赐，你可以咁做。
在基督教的媒体里面有很多的测验的方法，让你可以来找到你自己的恩赐的，你可以拿来试试看。
你可以试下嗰啲，我都唔反对。
你可以拿来试试看，我不反对。
最有效嘅方法系咩咧？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出嚟侍奉啦，
就是你出来侍奉。
跟住有个人话：，哎，我恩赐系诗班啊，唱诗啊。
觉得有人说我的诗，恩赐就唱诗，我来诗班唱诗。
我哋诗班有 Tony 啊，非常有恩典嘅。
我们通诗班的 Tony 是很有恩典的。
我都唔知道佢有冇曾经唔接受一个人申请唱诗班啊，我都唔知道有冇啊 Tony。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拒绝过弟兄姐妹不来，不让他来诗班的。
啊，咁但系当你参加诗班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哎呀，我恩赐真系音乐方嚟侍奉咯，咁样你可能知道噶。
如果你来诗班以后，你可能就觉得我的恩赐就在音乐的侍奉上面了。
你懂得同其他的诗班员去配搭吗？
你可以跟着同其他的诗班员一起来配搭。
但唱过几回之后，觉得唔系几妥。
但是你唱了几回以后，你就觉得不太对劲。
通年明明话四步嘅，我一出嚟变成五步噶啦，过来改唔到啊？点解咧？
通年说这个诗歌是四步的，怎么我听到有五步呢？
咁再唱下之后，可能你自己觉得唔系嘅时候，你就唔参加诗班就算啦，系咪？
然后，慢慢就你就会不来参加这个诗班就对了。
你同我讲几次之后，觉得哇，这个人有教导恩赐都唔顶喎，啊，参加主要学教导就得啦，系咪？
但是有人说他有那个教导恩赐，那你就从参加主日学开始。
啊，可能你话我唔识教大个，咁咪教细个咯。
你可能说我不会教年长的，那你可以教小孩子。
你估教小孩子是低一等咩？唔系吧？小孩子好紧要噶，需要个榜样嘅老师去教佢噶。
你不要以为教导小孩子不重要，他们就是将来的教会的
台柱嚟噶。
他们的台柱。
你嘅恩赐可能教小孩子噶。
所以他的恩赐可能就是教小孩子。
咁啊，跟住话咯，喂，我英文唔掂，我点教小孩子啊？你用英文喎呢度。
可能你跟着会说，我的英文不行，我怎么教这些讲英文的小孩子呢？
你唔使担心。
这个你不用担心。
不过你完全唔识讲就好难啦，系咪？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会，很难。
我话啲小孩子嘅妈咪啊，啲英文啊，其实冇你咁标准啊，好吧？
但是你要想想看，这些小孩子，他的妈妈啲英文可能没有你咁标准。
你喺社会做事嘅时候，人哋欣赏你嘅果效，唔一定话你英文好似嗰啲土生土长嘅美国人咁好，系咪先啊？
你在工作上面的时候，有人家不会因为就会说你的能力，是因为你的英文讲得跟土生土长的一样。
所以我哋要不住改变进步，但有时进步到某个程度都唔可以进步嘅，言语嘅问题系咁噶啦。
当然你不是说你不要一直 要求进步，但是你进步到某一个程度，
但你可以好有果效来工作，等于你好有果效来侍奉，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很有果效的来工作，很有果效的来侍奉。
这个说话说，只要我们参与的时候慢慢你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你慢慢参与，你慢慢就知道了。
因为你是为神而做的，
因为你是为神而
做，你带着谦卑的心，
你带着谦卑的心，
你不是带着同人比较的心，
你不是带着跟人家比较的心，
不是同人竞争的心，
不是带着跟人家竞争的心，
慢慢你就知道了，
你慢慢就会知道。
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面，你慢慢就可以学到性格上的更新。
而在侍奉的岗位上面，你就慢慢学到侍奉的更新。
你会体会到神的工作怎么运作，
你看到神的工作是怎么运作的，
同兄弟姐妹一起的成长，
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成长。
或者十六节那里说彼此相助，
第十六节说你们彼此相助，
他看彼此相助的定义是什么呢？这样
彼此相助的定义是什么？
大家想深一层，什么叫彼此相助呢？
大家想深一层，怎么来说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就等于你又不得我又不得，叫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就是你不行我也不行，
大家加起来就得，就叫彼此相助。大家加起来就得，加起来就可以。
哦，我们加起来就可以。
啊，不是，怎么叫彼此相助？
那要不然怎么叫做彼此相助？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真的是大家成长的过程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起来成长。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任何机制，任何的东西是阻挡兄弟姐妹服侍的。
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一个机制，一个制度来阻挡弟兄姐妹来服侍。
我们都是鼓励兄弟姐妹服侍的。
我们是
鼓励兄弟姐妹服侍。
弟兄姐妹来服侍。
有些教会不是的，很多传统，很多你又不可以做一样，不可以做那样，一样那样，很多东西我们教会没有。
很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制度，很多的规矩，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但是我们教会没有。
你出来服侍，我们尽量打开个门俾你服侍。
我们你要出服侍，我们尽量打开门来让你来服侍。
只要我带着正确的态度去服侍就得啦。
你只要带着正确的态度来服侍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应该做的服侍，做第二个咯，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你服侍的地方，你就去别一个方向来做就好。
所以这个彼此配搭服侍的第一个成果呢，就是十三节那里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认识神的儿子更深。
第十三节就是第一个的成果，就是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咁跟住十四节呢就讲另外一个成果。
十四节就是说另外一个成果。
特别啲恩赐系针对根基嚟讲啊，个成果系乜嘢呢？佢话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啦，被一切异教的风摇荡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啦。这个就是真理上的成长。
这个就是说到是真理上面的成长。第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又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好好使用牧师和教师的恩赐，就帮助兄弟姐妹能够明白 真理更清楚更深刻了。
我们好好用神给我们
对真理认识更深刻，
对真理认识来更深刻的
啊，就唔会中咗诡计啦吓，就咁多异端啊，呢个啊各种啊古古怪怪嘅异端不断出现啊，我哋唔会中咗诡计，
以至于我们不会中了诡计，在那种各在不同的异端的里面。
其实对付异端最好嘅方法系乜嘢咧？嗬，
其实对待异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有一个系正面嘅方法，有一个系反面嘅方法。
一个是正面的方法，一个是反面的方法。
最紧要都系正面嘅方法，
最重要就是正面的方法。
就系对真理认识得清楚啊，
就是对真理的认识清楚。
反面的方法呢，就对那些异端逐个逐个啊，他坐哪里坐哪里坐哪里啊，逐个逐个来对付他，叫另外一边 的方法。
然后对付反方向的看，就是那些异端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错了。
但如果正面那些真理你不识啊，你就只是转来转来才去了解那些反面的东西，很麻烦的。
但是如果你对正面的真理不够认识的话，你对反面的这样异端就很难把它指出，一一把它指出来了。
所以我鼓励大家把握我在教会这个机会呢，多点学习圣经。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把握机会，我们学习圣经。
周围的异端我们不用怕它。
我们周围的异端我们不用怕它。
两个街口就摩门教。
在两个街以外就是摩门教。
不几远有个什么东方闪电啊。
不远的地方就是东方闪
电。我们中国人土产异端多得不得了。
我们中国人土产的异端多得不得了。
你中国走几云啊，你发觉哇咁多不同的异端。不过东方闪电比较出名点解。
如果你在中国走几回你就看到有那么多的异端东方闪电只是比较大。
怎么搞出那么多异端出来，人不识真理嘛。
为什么会搞出那么多的异端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真理。
同一般异端一般来讲呢，都是那个教主呢，他讲那些是当为真理的，不是讲圣经的。
一般的异端就是那个教主他说的话，而不是讲圣经里面的真理的。
所以我们在恩赐的配搭那里呢，特别这一段圣经是刻意讲到在真理上我们要打好根基。
所以在这个恩赐里面特意说到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打好我们的根基，
带着真理的态度去服侍，
然后带着真理的态度去服侍，
你就慢慢会成长的了。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成
长。这是一个过程来的。
这是一个过程来的。
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过程来的，大家不要心急，但要不住这样做。
所以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不要急，慢慢慢慢我们去认识。
咁然后要维持和谐维持这个爱，维持这个相爱呢，跟着十五节就提醒了重要在性格上品格上要不住的更新了。
要保持这个和谐，我们就要不断在我们的品格上面不断的更新。
其实这个品格的更新同不住的侍奉都有关。
这个品格的改革跟我们不断的服侍是有关系的。
一个人如果只锁埋一个房度，好难品格更新的。
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很难来品格来更新。
不同兄弟姐妹一起的时候，很难品格更新。
如果你不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很难来做品格的
更新。所以这个品格更新其实在侍奉当中产生的。
所以这个品格的更新是在侍奉里面产生的。
所以他十五节就说了，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所以十五节就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
诚实话是一个行动来的。
诚实话是一个行动。
讲话是一个行为来的。讲话是一个行为。
说话是一个行为来的。
他说我们要栽培用爱心来讲话。
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话。
用爱心来讲话跟用爱心来行事一样，是不是？
也就是用爱心来行事。
因为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不住的成长。
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我们才能够不住的成长。
在侍奉当中来操练爱心。
用在侍奉当中来操练爱心。
然后彼此来配搭。
然后彼此来配搭。
照着肢体的功能来彼此配搭。
照着肢体的功能我们来彼此的配搭。
这个过程都是彼此相助。
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彼此相助。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完全人。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完全人。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神要我做非凡的事。
但是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神要我们做非凡的事。
神要我做有意义的事，但我这个平凡的人。
神要我们做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是平凡的。
所以神给恩赐我们。
所以神给我们恩赐。
将恩赐给我们在肢体里面服侍了。
给我们恩赐，以致我们在肢体里面服侍。
在服侍的时候，他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性格。
在服侍当中，我们来操练我们的性格。
以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来操练我们的爱心。
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来操练我们的爱心。
慢慢在配搭的过程当中，我就成长。
然后在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成长。
如果我们接受要彼此帮助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哋要帮人，人要帮我，要接受呢点先得。
我们要帮人家，人家也要帮我。
喺呢个过程当中，身体就渐渐增长啦。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就慢慢增长。
就等于整个教会成长。
就等于整个教会的成长。
然后呢个爱好刻意嘅，大家体会到。
然后这个爱在大家当中就刻意的被看到。
最后蒙恩典蒙福嘅系你自己啊，就爱中建立自己啦。由群体讲翻个人。由群体讲翻个人，
从群体说到个人，我们在爱中就蒙到、
所以讲到要在主里面合一，在主里面相爱。
所以、在主里面说合一，就是要
这段圣经提出两个重点、
在这里说到两个重点，
就是个方法，就是你要参与侍奉、
方法就是参与侍奉，
在侍奉当中去体会神、
在侍奉当中就体会神，
来操练自己的性格，
来操练自己的性格，
你会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的，
你会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的，
然后也都借着神的帮助，兄弟姐妹的帮助，
然后借着神的帮助，借着弟兄姐妹的帮助、
你慢慢就会成长，
你慢慢就会成长。
在侍奉当中无比较的空间，
在侍奉当中没有比较的空间，
无竞争的空间，
没有竞争的空间。
我们大家都是侍奉神，
我们大家都是侍奉
神，将长补短、
增长补短，
互相相助，
互相相助，
教会就成长了，
教会就会成长了、
就不会有分裂的，
就不会有分裂。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按照这些基本的原则来做事，
按照这些基本的原则来做事、
天父会怜悯他的教会，
天父会怜悯他的教会。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来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看到你对教会的爱的长阔高深，你了解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还是亚当老亚当的性格，还是有残留我们的。主啊，你在教会当中给我们兄弟姐妹一同来学习，一同在服事当中能够了解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短处，然后主啊，你加添这个服事的能力给我们，这个恩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在自己不足的环境当中啊，还可以服侍你，跟兄弟姐妹一同来追求公义、圣洁跟和平，然后在彼此帮助当中学习彼此相爱、互相谦卑，然后神啊，你自己兴旺你的教会，帮助教会成长，给周边的人看到我们教会真是一群蒙恩的人群，在你不住的爱护跟托带当中不停地成长的。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带着这种的态度，慢慢地奔跑我们人生前头的道路，就教会成为一个地区的灯台，别人在看到我们的品格跟行为，我们怎么服侍，就晓得耶稣在我们当中，就要求你帮助我们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